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上一个假期，我们全家好不容易呢，可以一起到郊外去踏青，到山上呢去走走。但是一到山上呢，原本晴空万里，却突然下起午后雷阵雨哦，觉得有点扫兴，就准备打道回府了。没想到啊，这阵雨呢来得急，去得也快，过不了多久呢，这乌云又散去了，阳光再一次展现它的热情。就在这时候，天空出现了一道非常大非常美丽的彩虹哦，我们全家人呢真是兴奋得不得了，尤其小女儿巧巧说，看到了这一道彩虹，这一趟行程呢完全不虚此行，完全值得了。是的，每当看到这如此美丽的景象，这七彩缤纷的彩虹高挂天空，我们心中都会赞叹不已，都会有一份特别的感动。尤其神的儿女都知道，彩虹是神和人所立的约，是一个恩典的记号。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独家书的时间，节目一开始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书香家人，特别给今天家书的主角孟采哦。这首诗歌是天韵诗班的《雨后彩虹》。
我不知地球有多重，但知道心里将它悬挂在虚空。我不知暴风从哪里触动，但晓得是你把雨藏在密云中。我不知大地根基在何处，但明白万有托在你手中。我不知明天降雨还是风，但深信风雨之后有彩虹。慈爱真深，天地的绝望，你的能力彰显在穹苍。我不知明天降雨何时。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浙江孟采的家书，主旨是索取福音单章。亲爱的刘文姐，主内平安，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但是每天都在收听节目哦。今天当收听节目的时候，听到你说六月份可以索取福音单章的好消息，真的很高兴。借着福音单章就可以向身边的人轻松地传福音了。我现在带主日学的孩子们，教会有60多个小朋友，分两个班，大班8岁以上的有25个左右，小班8岁以下的有40个左右。我推荐他们听《欢乐卡恰碰》，还有《爆米花》了。也请刘文姐姐多为我们教会祷告。我们的场地有限，硬件设施有限，对教导孩子的书籍有限。希望刘文姐姐推荐好的教导孩子的方法。愿神赐福良友电台及所有的电台服事上帝的各位主内属灵长者，以马内利。好，这是来自于亲爱的孟采的家书哦。信中提到要索取六月份良友电台的赠品哦，耶稣你是谁这一张福音单张。是的，就像是孟采所说的，透过这张福音单张呢，可以比较轻松的向身边的人传福音哦。而孟采在这封信中呢，没有告诉刘文姐姐你需要多少数量哦。好，那我们就酌量记上了。如果呢你和孟采一样需要这一张耶稣你是谁的福音单张，记得在信中告诉刘文你的详细姓名、地址、邮编、电话，还有你要索取的数量啊。每一个人在100份以内啊。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是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请你来信到这个电邮信箱跟刘文索取。也深深的为孟采的教会献上感恩呢、啊！哇，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在上主日学啊，才分成两班，这老师呢实在是辛苦了。孟采提到希望刘文推荐好的教导孩子的方法啊，其实我个人并不是专家，我也还在学习。每一个孩子的各个成长阶段呢，都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寻求神的智慧，知道如何来教导的。 如果呢是针对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在这方面有许多的教材，或者是会有许多出版社呢出版这一类的书籍可以作为参考哦。我也建议呢，若是知道有哪些教会他们在这一部分的事工是比较是强项的，也可以到其他教会去观摩，这也是会非常有帮助的。好，那也请书香家人呢在祷告中纪念孟才教会的需要哦。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读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安迪安德鲁斯所写，月景梅所翻译的超时空礼物七个成功秘籍。我们今天要来到第七章，饶恕是开始未来的钥匙，最后一个部分了。我们都知道这个部分的历史人物，这个主角是林肯总统哦。这位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美国总统，他给这位中年的失业男子大卫的成功秘籍是什么呢？是的，从这一章的主题就可以知道了，是饶恕。我们今天来看最后一个部分。这时候他们听到外面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总统从他的背心口袋中掏出一个怀表，看了看时间说，我想大概是艾略特先生的演说结束了，时间不多了。大卫站起身来，林肯和蔼地跟他说，孩子，再坐一会儿。大卫顺从地坐下。大卫，你现在正处于你生命赛跑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在你心里有个你迟迟不肯饶恕的人。我诚心地警告你，如果你没有一颗宽恕的心，身为丈夫、父亲以及一个人民领导者的效率将会到达终点。开启你未来的要素，使你梦想成真的试金石，就是饶恕。大卫张着口，一脸的惶恐不安和惊愕，他问，那个人是谁？而林肯只是看着他。大卫又问，长官，究竟是谁？林肯从椅子上起身，大卫也跟着站起来。总统先生，你必须告诉我那个人是谁。林肯拿起玻璃杯，一口喝完杯中的水。他走向门口，大卫急得去抓林肯的手臂说，听着，你马上就要到外面去，而我将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你一直说我如果不原谅这个人的话，我的生命就完了。既然这么重要，现在就告诉我，我究竟应该饶恕谁呢？总统盯着大卫，简短地说，你自己。眼泪涌上大卫的眼睛，他摇摇头轻声说，我从来不认为。林肯双手搭在大卫肩膀上说，大卫，你妻子并没有生你的气，你的孩子也没有气你，你的朋友们包括我在内都不气你，而上帝也不生你的气。因此大卫，你不要生自己的气，宽恕你自己，重新开始吧。大卫用袖子擦拭眼泪说，谢谢你。林肯从桌上拿起帽子说，我很荣幸能帮助你，你愿意跟我一起出去吗？假如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和那些群众一起听我的演讲。大卫说，真是太好了，谢谢，我很抱歉耽误你准备演说的时间。林肯说，那不是问题，我已经花了2周的时间准备这场演说了。大卫说，真的吗？你知道这是很迷惑人的一件事，现在当人们研究你，或者在未来人们研究你的时候，他们说这段特别的演讲稿是你在往盖茨堡的火车上所写的。林肯微笑着说，不，在华盛顿就写好了。我想大概是因为 我在往盖茨堡的火车上写别的东西，所以人们混淆了。事实上，说到这儿，林肯从他的帽子里面取出一张纸，把它递给大卫说，我当时是在为你写这一些。大卫笑着跟随林肯到门口，唱诗班正在唱赞美诗。林肯弯腰走出帐篷，然后他突然停下来，转身面对大卫，一脸迷惑地问大卫，你说未来人们会研究我？大卫说，是的，长官。林肯眯着眼睛，压低声音说，这句话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我们的确赢了这场战争，对不对？大卫说，是的，长官。林肯脸上闪过一抹皎洁的微笑，扬扬眉毛，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格兰特吗？大卫不禁笑了，说，是的，长官。然后他跟这位伟人到帐篷外，一出帐篷，韩约翰和几个士兵立刻围住总统，快速地簇拥着他往讲台去。大卫只好往后倒退几步，林肯和留在附近准备听演讲的爱德华·艾略特握手。诗班演唱结束后离开讲台，穿着黑色正式礼服的司仪走到台前，大声宣布，各位女士，各位先生，现在出场的就是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20,000人立时全部起立，高声欢呼。大卫挤到讲台前和大家一起站着，掌声逐渐平息，群众依然站立。亚伯拉罕·林肯以高亢的声音开始演说，他的那一番演说将为一个破碎的国家带来医治。87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现在我们正从事一场伟大的内战，以考验这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孕育于自由和奉行上述原则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存在。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伟大战场上集会，烈士们为了使这个国家能够生存下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把这个战场的一部分奉献给他们作为安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十分合情合理的。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没有能力奉献这块土地，没有能力使这块土地变得更神圣，因为那些曾经在这里战斗过的、已经死去的和仍然活着的勇士们已经把这块土地圣化了，这远不是我们微薄的力量所能增减的。世人不会记得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但是勇士们在这里做过的事将永远不会被忘记。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应该把自己奉献给在这里作战的将士努力却未完成的事业上，从这些光荣的阵亡者身上，我们更加强献身的决心。我们更明白这些将士不是白白牺牲，我们要使国家在上帝赐福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群众安静了一会儿，然后大卫听到四周的人们开始鼓掌，他也热心地加入他们。林肯向群众点头挥手，他看看讲台下面，正好瞧见大卫凝视的眼光和微笑，然后他在向群众挥挥手之后转身离去。大卫穿过群众，独自坐在树荫下，耳中听着唱诗班正在台上唱另一首诗歌，开始阅读美国第16届总统给他的那张纸条。迈向成功的第6个决定，我将以宽恕的心迎接这一天。 长久以来，我所拥有的每一份饶恕早已被我藏起来，藏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等着我把这宝物送给那一位值得拥有它的人。我发现，大部分的人不值得我宝贵的宽恕。既然他们从不向我要求任何饶恕，我就自己保留着。如今，我储藏的宽恕已经从我心里生根发芽，就像一颗受损的种子长出苦果一样。再也不要这样了。从这一刻开始，我的生命已经有了新希望和保证。我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去除生气和愤恨秘密的人。我现在明白，饶恕只有在给予别人以后才具有价值。借着一个简单的给予宽恕的行动，我释放过去令我无能为力的恶魔，而且我将为自己打造一颗全新的心，一个新的开始。我将以宽恕的心迎接这一天。我要原谅那些甚至不寻求我宽恕的人。许多时候，当我被一句未经思考的话或一个欠缺关怀的行为激怒，我就浪费我宝贵的时间在想象如何报复或与其对立的事情上。现在我看到这个卡在我鞋子里的心理小障碍所显示的真理。我所滋养的愤怒常常是单方面的，因为触犯我的人根本没想到他触犯了我。从此刻开始，我将静静地把我的宽恕提供给那一些不认为他们有这个需要的人。借着饶恕的行动，我再也不会被没有效果的思想毁灭。我放弃我的不悦，我的灵魂因此而感到满足。我将以宽恕的心迎接这一天。我将原谅那些不以公正批评我的人。我知道任何形式的奴役都是不对的。我也知道一个照他人意见而活的人同样是一个奴隶。我不是一个奴隶，我已经选择我的智慧。我明白对与错的差别。我知道什么对我家人的未来最好。错误引导的意见或不公正的论断都不再能改变我的方向。那些批评我目标和梦想的人只是不明白我被更高深的目标所呼召，因此他们的讽刺并不会影响我的态度或行动。我原谅他们的短视。我缓缓地向前迈进。如今我知道批评论断是跳脱过去的平庸所付的代价之一。我将以宽恕的心迎接这一天。我将原谅我自己。多年以来，我最大的敌人就是我自己。每一个错误，每一次的失败，在我脑海中不断重现。每一个未实现的承诺，每一个虚度的日子，每一个没有达成的目标，都让我更嫌弃自己的生命缺乏成就。我的惊慌已经造成一种无能感。当我对自己失望的时候，我就变得更懒散，也就更失望了。今天我领悟，和自己脑子里的敌人征战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经由宽恕我自己，我可以一扫过去延续至今的疑惑、恐惧以及沮丧。从今天开始，我的过去将不再能控制我的命运。我已经原谅自己了，我的生活才刚开始呢。我将原谅那些没有寻求我宽恕的人。我将饶恕那些不公正的批评我的人。我将原谅我自己。我将以宽恕的心迎接这一天。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安迪安德鲁斯所写，月景梅所翻译的《超时空礼物》。这首诗歌是盛孝梅的《因为你》。
每一个音讯紧紧依靠你，不再听别的声音，
在下一周的小说选读栏目，我们就要看到《超时空礼物》这一本书的第七个迈向成功的秘籍了，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之前，要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若是手写信件，请来到以下的地址啊，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有是有没有的有。也欢迎你在六月份来信的时候一并索取《耶稣你是谁》这张福音单张，记得告诉刘文你的详细姓名、地址、邮编、电话，还有需要索取的数量啊！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